弟兄姐妹，主日平安，都好吗？好，打开圣经，看到哥林多前书，我们继续讲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从十七到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我们会连续用三月份，下个礼拜是联合主日，不是我讲到英文讲到，然后三月份大概连续五个主日，我们继续会讲哥林多前书啊。然后我们从第十七节一直念到二十二节，预备起。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遭损。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信这话，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上帝的教诲，叫那没有羞愧的呢？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可应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我们继续讲敬拜的规矩的第四集啊，主餐的背景。再过两天就是今年的大年初十五，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已经开始回来。如果这段时间你去到你自己的家老家过年，我相信你一定有很多的机会吃饭。体重有没有发生一些显著的变化？那我相信有的时候我们很期待我们每年跟我们的家人的团聚，因为我们一年到头坐在家里面围着亲人，这种团聚的气氛可能真的是给我们很多喜乐，给我们很多的节庆的感受，有团圆的气氛。但是你不要忘记，可能有很多的情况下，这种团圆的家庭的聚集反倒带给我们的是另外一种情形。你可能看过有很多的家庭在这个年大年夜之的晚上聚在一起的时候，没有祥和的气氛，反倒有很多的争执，很多的争吵，很多的争斗。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就会心中有很多的感慨？为什么我们这种聚在一起应当有和和美美的时候，却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甚至因为意见的不合会大打出手？所以我就想起来保罗在这里所说，他说我现今吩咐你们，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的时候不是受益，乃是遭损啊。我想如果换到今天的这个处境当中，针对我刚刚所提到的这种聚集的情况，可以这么样来讲，我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在除夕团圆饭之际聚在一起吃饭，不是为了和美，不是为了团圆，乃是为了争吵和嫉妒。可能很多很多的伤害的事情，就是在这种应当是家庭聚集最最美满的时候爆发出来。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在这种的时候，你常常看到的是我们人性中的软弱。同样，我相信在哥林多的教会，保罗所提到的，当他们聚在一起，当一个教会聚在一起，他像一个家庭一样的聚在一起的时候，本当反映出的是有很多的和美，很多的爱，很多的关心。但是在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当中，你所看到的处境却是刚刚相反，你所看到的是纷争，你所看到的是结党。如果你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到第四章整个全书的背景的时候，你会看到哥林多教会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结党纷争。他们彼此聚在一起的时候分门别类，互相攻击，彼此争吵，教会四分五裂。刚刚这段经文是整个十一章的下半部分的开始。如果你看整个十一章全段，甚至特别是把十七节到最后三十四节连在一起解读的时候，你会发现 保罗在这里教导是哥林多基督徒在敬拜的生活当中应当有的态度。之前在第一节到第十六节的时候，你会看到保罗讲到你们为了蒙头的事情已经产生了一些分歧，现在在主餐聚会的时候，你是否可以想象到，如果我们聚在教会一起领圣餐的时候，大家吵得不可开交，这种情况教会会怎么样？保罗在这里教导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在他们聚会当中，或者是说在参与教会的聚会当中，而特别是在他们领受圣餐，在这里保罗用的词是主的晚餐，主餐 Lord's Supper 这个词，他在这里讲的就是这个主餐的核心，跟弟兄姐妹领受主餐他所应当有的基本的态度是什么。你要知道，如果我们解读这样的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必须回去它原来的背景。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处境你会发现我们文化是很不同的，就像我们吃饭的传统也是很不同的啊。有些处境当中，在中国的处境当中，吃饭女人是不可以上桌的，直到今天还会是这样啊。有一些处境，比如说香港，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至少过去如果年夜饭之前老板请伙计吃饭，谁的碗里面得到一块鸡腿，他的意思是什么？你明年就不用再来了。所以你就看到这个，你不要太开心啊！你想，哎呦，我是不是升职了？要我做经理啊？你给我个鸡腿啊？那恰恰相反，拜拜了，跟你。所以你要读经文，你要看吃饭，你都知道它的背景不同，出来的解读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再继续看这段圣经，你就会看到。在第一世纪，在当时初代教会领圣餐跟我们的习惯完全不同。你发现今天刚刚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保罗好像在谈吃饭吧，好像怎么会跟圣餐又有关系了？圣餐是圣餐嘛，在我们看来，我们跑到教会来领圣餐，领葡萄汁或者是酒跟杯啊，杯跟饼，哎，你领完就好了嘛。但是他们这里一定有鸡腿，不要，我这我瞎说了，但一定吃饭嘛，而且可能还喝得很蛮多的，因为在第二十一节说这个饥饿那个什么酒醉。所以你就会看到原来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初代教会领圣餐跟我们的环境不一样，在当时的处境当中一定是先吃饭，再什么分杯，再是纪念主的，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去看马太马可路加，你就会看到原来在耶稣自己设立圣餐的时候，他也是什么先吃饭，逾越节的什么宴席，还有什么烤全羊，因为那天晚上肯定会什么吃羊，而且是一只没有残疾的羊，要宰杀了然后吃了，对不对？然后再什么设立兵，这是我的血，用新约所立的啊，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纪念我，对不对？先吃饭在那。所以你就看到原来在当时的处境当中，保罗的教会或者哥林多的教会第一世纪的时候，他们领圣餐一定是聚在一起先吃饭，吃完之后继续。所以呢，在这里你会看到早期教会把这个叫做爱宴，爱宴这个词或者在圣经和合本翻译成只出现过一次，爱席被称为叫爱席，是在犹大书十二节，因为犹大书只有一章，所以没有章，就要犹大书十二节。所以初代经教会当中领圣餐跟我们的环境很不一样，所以你就再回去两千年前、一千九百年前，你就会设想一个环境、一个处境。原来保罗是在讲他们吃饭的事情，并且因为圣餐跟吃饭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整个这个就叫主餐。而且你不可以说，哎，这部分是吃饭，那部分是圣餐，没有，它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呢，就变成他们在吃饭的时候乱吃乱喝，就用我们中国人的话，就吃相蛮不好的。那吃的什么鸡腿也扔在地上啊，就像那个过去日本鬼子在抗日战争抗战剧有没有看过啊？弄一瓶红酒，哇，不是红酒啊，什么烧酒啊，然后啊啃着啊，这样在教会。然后呢，教会呢，你也要想象，跟我们今天的情况很不一样，不会有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场所，一千七百人的聚集，没有的，没有那么大的场地。 当时的教会是在很小的处境当中，当时的可能非常可能的情况，那个教会大概就只有50个人，因为能够接纳50到100人的家庭在当时已经什么是非常大，我们今天哪个人的家庭可以装100人吧，对不对？很难的嘛，对不对？所以在那个场地当中，哎，这个场地是如何的又很有讲究，因为这个不同的场地的划分做法会决定了这个解经是完全不一样的结果。所以我们继续今天来看的话，我们就看到是保罗指出哥林多教会在主餐聚会的时候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这也是今天的重心，我们的中心信息。第一个在第18节到第19节，保罗说，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遭损。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信这话，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见证的人显明出来。第一个在主餐聚会显示出来的问题就是党争。你发现很有意思的事情，你以为党争只有在宫廷戏里面有，结果你发现教会也有党争。你本来以为党争只是今天的教会有，你发现原来2000年前、1900年前初代教会已经有了。而且我告诉我，原始基督教如果什么样的教会是最接近耶稣他创立的时候的教会呢？就是这里，就是1世纪的时候的教会，就是公元大概50年左右的时候的教会。所以保罗那个时候的教会是最接近原来的教会。你原来以为只有我们华人教会或者华人聚集的不准时，原来初代教会也不准时。你原来以为只有我们聚在一起就叫敬拜之前喜欢什么彼此讲话谈，哎，你家我怎么样，我家怎么样。你发现原来初代教会很多时候也是这样。所以在那个时候已经有党争。保罗说聚会的时候， NIV 把它翻译成 come together in the church， 在这里面有两个词，一个是聚，一个是会。中文的聚会是一个词，实际上在这里用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希腊文词。第一个是什么？ synecdoche。 synecdoche 是两个词拼在一起， syn 是 with， ecdoche 是 to come to go，也就是说聚在一起。在这里面他所强调的是你们应当聚在一起。在哪里啊？ In the church。 这个 church 这个词其实在这里面希腊文也是有两个词拼在一起的， ek 加上 ekklesia， kleo 是 to call， ek 是 out。所以我们说教会这个词，这个词其实最早 Ecclesia 这个词是亚里士多德用，在 Politics 这个本书当中亚里士多德用了很多次。雅典的民主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大家从四面八方聚在一起，聚在一个议政厅里面，大家去谈，聚在一起 Eccle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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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l out， Call out， 呼召出来，叫大家出来。所以后来使徒保罗用这个词说教会是什么？教会是被上帝呼召出来， to call out of， 从这个世界上， to call out of the world， 从这个世界上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所以在这里面你就看到保罗他很强调是你们聚在一起在教会。这个词通常在英文里面早期的英文版本的圣经都把它翻成 assembly， 这个教会不叫 church， 最早叫 assembly。 所以今天有的时候有些华人的教会也叫 assembly，啊，有的比如说有些教会就叫基督徒聚会，你去看英文它就叫 assembly，啊，台湾有个叫召会，召会就是 assembly，啊啊，然后呢保罗说你们聚在一起呢，保罗连续用了两个很 重的词，中文把它翻成第一个叫做什么呢？叫做你们聚在一起分门别类，彼此分门别类，这第一个词。第二个词他用的是什么？是分门结党。分门结党这两个词是两个不同的词。第一个词 schisma 分门别类，就是 division， 就你们聚在一起就是彼此分裂。你们 这里面有个很强烈的对比，一个是聚在一起应该是合一的，聚在一起就像我们年夜聚在一起要彼此开心的，结果你们聚在一起是什么？争斗的。在这里面保罗用的这个词 schisma 就是 schism， 英文 schism 的原来的希腊文的词根是从这里来的。这个词后来就被引申为教会历史上三次大的分裂，从公元451年到1054年，再到1517年，就是马丁路的最后一次。这个词专门被用来描写教会的分裂。如果你去百度，我今天早上来之前我还特别在百度上 查一查啊，那个 schism 把它输进去出来的就是，哎呀他们真的很坏，他们叫教会分裂，这个词就专门 指你们教会的分裂。然后你再去，我再去查 Oxford Dictionary 啊，它里面有一个特别的意思的，它就是指，他说 strong disagreement with an organization especially religious one that makes its member divided into separate groups。 你清楚为什么这么讲？因为这个词保罗自己用的嘛。保罗说我们作为教会，我们聚在一起应当是合一的，聚在一起是彼此和睦的，聚在一起是一个身体的，结果你们什么？分门别类，你们彼此纷争，你们彼此和不和。然后保罗还用了第二个词啊，叫分门结党。分门结党英文这个词的翻译呢有两个不同的， NIV 把它翻译成 differences， 但是你去查 King James 英王钦定本最早的 英文版本，他把它翻成 heresies， 就异端。如果你再去查希腊文，它本来的意思就 heresies。 heresies 这个词在一世纪保罗用的时候跟今天的意思不一样。今天我们说这个人是异端， heresies， heresy， heresies 是在四世纪的时候才开始的。因为什么？因为保罗那个时代，大家记得、哦、保罗那个时候还没有形成正统。什么是基督教的正统？还没有形成。因为正统一直到四世纪的时候，尼西亚会议之后才真正确立。因为那个时候关于整个教会的系统的信仰，包括系统的神学，三位一体三一论，上帝论，基督论，都已经完整了，基本完整的时候才产生了跟这个基本的正统信仰不符的，被称为 heresies， 是被称为是异端的。但之前不可以。所以在那个时候保罗虽然用了 heresies 这个词，它不是指异端，它不是说哥林多教会里面出现异端，不是的，它指的是哥林多教会里面有纷争，纷争之后还形成了党派，还形成党派。所以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教会当时的问题非常严重，集中体现在哪里呢？就是体现在领圣餐的时候，就体现在他们一起吃主的饼跟杯的时候。然后保罗就在这里面特别讲到说，这些信息是保罗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所以保罗就用了一句话很有意思，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些词啊用法跟我们今天有点像的。他说，保罗说我也稍微信这话，对不对？早为保罗不是说我听到的就是事实，没有，他说我也稍微信这些话，就有点像我们今天的网络术语说，哎，我也微微的相信一点啊，是不是有点像啊？就是我也微微的说一句啊，这样。所以这些信息集中到保罗身上的之后，他就开始感觉这个事情是比较严重的。因为什么？令教会最受亏损的就是什么？就是彼此分门别类，彼此分门别类，彼此的攻击，而这必定使教会没有办法好好的成长。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这上有的时候，这很多时候在真的在想这些，就为什么任何一个教会都会有这一类的问题，古今中外。我想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因就是大家意见不同啊，大家意见不同。而当我们意见不同的时候，我们很坚持我的意见就是真理的时候，这就出现问题了。而且你会看啊，我们在读教会增长啊，读教会管理的时候，我们都相信一个基本的 大概的一个数据，就是70%-80%以上的教会的问题不是原则性的问题，极大或者说教会今天极大多数的问题不是原则性的问题，是什么？是人的个性的问题带来的，就是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不顺眼带来的，你做事的方式我不喜欢，我做事的方式你不喜欢，这样带来的。而这些带来的问题就开始造成教会里面的裂痕，而且有些人就喜欢把它上纲上线，就把它变成了大的问题。教会的分裂有的时候也是有神学的原因的，也是有神学原因，不是完全没有，还是有一些是神学原因造成的。我在98年的时候刚刚出来牧会，加拿大当时有一个老牧师到北欧来，那我就很喜欢跟他住在一起，我跟他学习很多东西。他就告诉我，他年轻的时候，他才20多岁的时候碰到的一些教会的事情，哇，真是好，想不想听听？你们要想我也要告诉你们，你不想我就不讲啊。他就跟我说，他说你有没有碰见过，他说我原来在教会的时候，我小时候在对教会的这个憧憬啊，是怎么怎么一个伟大的图画。后来所以他去愿意做牧师嘛，所以他愿意奉献去传道嘛，所以他去读完神学院去了一个教会，然后就出现困难了。那这个教会后来，这个他说到闹到一个程度，就是这个礼拜天会有在门口举着牌子向牧师示威，你有没有见过？我感谢上帝，我们教会还没有出现这个情况啊，否则我马上，你们不用示威，我早就走了，我肯定马上就走啊，一个牌子我就走啊，对不对？那为什么呢？原来那个教会其实我都不提这个名，因为这个教会太有名了，他一提大家都知道，特别你们在北美的啊。他那个教会非常非常的有历史传承，他最早是长老会背景的。什么叫长老会？长老会就是有婴儿洗礼的，你知道？改革中背景，长老会背景，所以呢，他们在教会的最正中啊，有一个小小的洗礼池的，婴儿洗礼池。所以妈妈爸爸带着啊，这个圣公会是4个月，出生4个月就可以洗礼的了，啊，长老会就是2岁之前你就出到教会来可以洗礼的。所以说最正宗有个洗礼池，结果呢，后来那个教会呢，他们聘牧的时候呢，他们在香港聘了一个非常知名的牧师去，啊，结果这个牧师是浸信会背景的，然后长子会在请他之前也没有讲清楚，也不知道他的神学背景。我觉得这个长子会有时候也蛮糊涂的，你请主任牧师，你怎么不跟他讲这个信仰的，你们就是我们教会的信仰的是什么的，我们的章程是怎么样的，你的神学立场是有没有那个对立可能的。结果这个牧师上任之后发现，哎，教会怎么可以有这个婴儿洗礼呢？我浸信会是我们说水军啊，浸信会是最讲究的，所以浸信会跟五旬节是 打破头的啊，不，浸信会跟路德会是打破头的，因为路德会一定是什么婴儿洗礼的嘛。那浸信会的牧师所有婴儿洗礼的点水礼的全部承认，一定要浸到水里才是真的洗礼，你懂我意思吗？那谁对谁错我们就不争论啊，那争论起来就没得讲的啊。想听争论的下个礼拜三到教会来听我找我，礼拜三晚上24号我会讲，27号，对，那就进到水里面去了，结果就闹。那个牧师也很强势，就是把这个洗礼池给铲掉了，结果还了得，哇，那些老爹爹老妈妈80多岁的撑着拐杖就到教会门口，每天到教会门口去找那个牧师，啊，结果呢，那我就说那个老牧师带我的那个老牧师，他是当时这个牧师的助理牧师。他说很奇怪的，他说平时大家非常感情非常好，一旦发生纷争的时候，马上教会就分就站立场了，你跟着谁？你跟着谁？结果他说，我原来跟我关系非常好的那些老爹爹老妈妈，因为我没有支持这个主任牧师，他们就开始对付我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这种撕裂的时候，因为是有神学原因，但是很多时候是人性的软弱，很多时候人性的软弱，所以神学的问题引起纷争，人性的软弱也引起纷争，有的时候还会有政治的问题引起的。刚刚发生的去年12月，乌克兰，今天我刚刚找耶果不在，我本来想跟耶果再聊一聊这个问题。乌克兰教会离开了罗马那个莫斯科的那个东正教了，对不对？你知道俄罗斯 就认为这是一次巨大的分裂。因为原来是什么，1054年之后，东西方教会 分开之后，整个东方教会就 Eastern Orthodox 已经形成了一个传统，包括最大的一个聚集是在康斯坦丁堡，就君士坦丁今天的 Istanbul 为中心的整个普世的一个这个东方教会的系统，然后下面有那个莫斯科，所以莫斯科被看成是第三罗马嘛，第一罗马就真的罗马，第二罗马康斯坦丁堡，东西罗马帝国分裂之后，整个普世教会分裂成东方教会，是以康斯坦丁堡为中心的希腊语传统的希腊正教，然后是西方教会是以拉丁文为中心的，是以罗马为中心的这个拉丁教会，也就后来形成的天主教。这个东方教会当中下面还包括什么，后来就到了莫斯科，莫斯科被看成是第四罗马第三罗马啊，那它是属于这个系统的。结果呢，乌克兰又是属于俄罗斯东正教的，现在乌克兰东正教出来又独立，他说我直接 report 给什么康斯坦丁堡大公那个大首牧，那里面是政治的问题吧，啊，因为国家政治的问题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是我们人性的软弱，也有很多是因为的文化的原因，传统的问题。那我想有些问题好像是无解一样，但是我们还是如果我们愿意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啊，那我在我今年会去带一个聚会啊，我现在还在已经开始很头痛这个聚会应该怎么样带，因为这个聚会大概是他们在欧洲一个国家，他们有50多家到60家教会在一起的他们的总会，那总会大概有30000多个信徒，然后有200多个同工，那么那是一个200多个同工的一个聚会。但我现在蛮头痛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中间有很大的裂痕，有很多人做事他不通过总会，那你有总会干什么，你索性就没有总会嘛，对不对啊？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教会就没有制度，或者有的时候是有了制度他也不遵守啊，这个问题在华人的当中是最最明显。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你就看到在教会的历史上这些问题一直都是存在的，纷争有政治的因素，有神学的因素，有 教会的传统的因素，也有个性的问题，但很多时候更多的是一种个性的问题所带来的。因为在教会生活当中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彼此认罪，这就是为什么在家庭生活当中弟兄姐妹之间容易产生问题，错都是老大的错，你们听过，都是我们家大哥他不会做大哥，然后呢就是这个小弟他不懂事，妈妈就是包庇他，都是他的问题。其实在一个家庭里面，当我自己再回来看，我们的家庭啊，不管是我父亲的这个家庭还是我母亲的家庭，我觉得如果我们的家庭的生活当中多点能够愿意彼此认罪，彼此的多点学习彼此认罪，你会发现很多问题真的不算什么。但是我们没有啊，有错都是别人的错啊，我有什么错啊？我从小听我们街坊邻居吵架都是这么吵出来的，但是这个已经，我想这已经吵了5000年了都有了，对不对？求主帮助我们人性的软弱嘛。那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呢，也是啊，如果教会是个家，你发现也是这个问题啊，家是最应该和美的地方，但是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呢？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前两天看了一篇文章啊，查尔斯·丹利写的，很有意思，很小的一段文章，他说我们中间很多人，他说美国的教会啊，他说我们中间很多人听到教会这个词就会想象出一个图画，一座小的白色的教堂建筑，里面充满了面对微笑穿着精致的人，而且这些人总是那么 kind 的对待你，好像一直很有爱心。这就像你如果去别的教会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教会很像教会，来到自己的教会你发现这不像自己的教会，不像教会，对不对？就像你老是觉得隔壁家里的饭好吃，你自己家里的饭，你妈妈原来你妈妈煮饭的，现在是你太太煮饭，都不好吃，一样道理，一样道理。所以但是实际上查尔斯·丹利说，上帝建造的教会，你所看到的这个不是真实的， 他说上帝建造的教会是为了让信徒彼此团契，互相鼓励，并且完成他的使命。很可惜，很可惜，今天因为人，我们人本身的软弱跟罪，使我们陷在这个里面，我们常常我们自己破坏了教会的合一。第二，保罗讲这个主餐聚会里面非但是有结党纷争，而且还有什么？有餐没主，有饭吃但是没有耶稣。你到教会来，也就是说你来到教会，你发现什么都有但是没有耶稣。你发现来到这个教会聚会，音乐也很好，什么也很 nice， 但是没有信息。所以在这里他说，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醉酒。你们吃喝难道没有自己的家吗？还是藐视上帝的教会？主的晚餐，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主的晚餐 Kurios course 这个词，他特别拿出来提到的，而且主要就在这里提。因为什么？主餐圣餐跟爱宴，我说在那一世纪的时候都是一件事情，但是为什么保罗特别要提到主餐，也是主的晚餐 Lord's Supper Kurios？ 因为在当时哥林多教会聚集的时候，他们做了所有应该基督徒好像应该做的事情，结果就是没有耶稣。他们好像在吃东西，是你们说耶稣都是吃逾越节的晚餐，可能有酒，葡萄酒，也有肉，也有饼，什么都有，结果没有耶稣。结果没有耶稣。那么到底当时的一世纪的时候的背景，当时如果在哥林多聚集，当时教会最有可能的一个场景是怎么样的呢？现在真的很难讲。因为我已经讲过，到底是在怎么样一个居所里面，可能很决定了这段经文的解读。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就是说，在五十年前的考古发现，在哥林多，我们去过哥林多，有些弟兄姐妹跟我去过哥林多的，对不对？在哥林多附近的考古发现一个场景是这样的，有点像中国南方的那种天井，有个天井，然后前面有个饭堂，后面是住的人家，被发现出来，被挖掘出来。哎，那么很多人解读就说，非常有可能当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聚集场面，这样一个场面可能至少可以装100人，将近100人。但是最近的一些研究发现，可能当时极大多数的家庭没有这么豪华。今天住，我们一般住一房一厅、两房一厅、三房一厅了不起了，对不对？哎，极大多数家庭是这种情况，你很难说，哎，你有一个大院子、四合院很少。那么到底哥林多的教会在哪一种情况聚集呢？有人说，哎，是上下层的，会不会？因为在当时希腊的环境当中，有很多家庭是上下层，下面是个像客厅，啊，教会来了，弟兄姐妹来了，聚在那里聚会，然后二楼是家人的住，哎，有点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非常小的一个地方，就是几十个人聚在一起，像我们小时候，我们在上海家庭聚会，很小的一个房间，十几个平米可以装20-30人呐。我挤在里面唱诗歌啊，不敢出声的。那这种情况也存在，到底是怎么样呢？到底是哪种环境，是在怎么样一个处境下面聚会呢？我们不知道，但是非常有可能这三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所以保罗接下来的解读就形成了，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来参加？在一世纪的时候跟我们今天的不一样，一世纪的时候你不要忘记有奴隶的，所以教会是有一群奴隶的，然后呢还有自由人，自由人有一些自由人是很贫穷的自由人，他们是干苦工苦活的，然后还有一些是很富裕的，做生意的小老板大老板都有。还有一种呢，可能有什么贵族政府官员。所以当教会建立的时候，这个福音是到了所有人的那里，每一个阶层人都接受福音的时候聚在一起。好了，问题来了，每一个不同阶层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你看到问题就很多了。所以有的时候你去美国，你也不要随便批评他们啊！你说，哎呀，唐人街的教会就是这帮人，哎呀，那个老是黑人就是黑人，白人就是白人，你也很难，就是因为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是很难的。在哥林多教会可能就是这种情况。因为什么呢？传统的解读就认为当时有一些人 他们是带着食物来的。因为当时的聚集，我不说聚餐嘛，聚餐你们吃过饭，在海外我们常常聚餐嘛，对不对？每一家带一个什么，带一个菜。家庭条件好一点的人带什么，带海参，带燕窝啊，不知道了啊，反正熊掌啊带来了。然后家庭条件差一点的呢，带一包饼干啊，带两个鸡翅膀。最多的，我在做学生的时候，我们 聚在一起 barbecue， 我们什么鸡翅最便宜啊，对不对？买一个面包带一个鸡翅啊，买两瓶便宜的那个我们叫 light ale， 就是很低度的两度不到的啤酒啊，很开心了就。啊，这种情况都有嘛。当时在哥林多情况下面，就是说如果你像不同的阶层的人，有贵族，有商贾，有自由人，有贫穷的，也有奴隶，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会怎么样一个情况。所以传统的解读认为是经济的原因造成了教会的纷争。因为什么？有钱的人聚在一起，没钱的人聚在一起，因为没钱的人很难挤到什么有钱的人当中。但是最近的一些博士论文的研究发现情况不是这样。还有一种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什么？是先来后到的问题。你很讲嘛，你是自己做老板的，你的时间什么你自己可以支配啊，我是替你打工的，我很难支配我的时间的。所以很多的奴隶，很多的那个平民的做工的人，他要做完工之后再赶去聚会的时候呢，他发现那些老板们已经把好吃的都吃完了。所以有一种情况非常可能是这种情况发生。但是我告诉你，到底怎么样场景，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完全百分百的回原到一世纪，因为我们不在一世纪生活，1900年以后了。这就是解经学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找到 intent of the author， 这个作者的本来的意图很难很能百分百的精确的。但是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原则。什么样原则？很简单的嘛，就是你们聚在一起，你们应当是合一的，应当一起的。保罗火在哪里？火在不是你做老板有钱，他是做奴隶没钱，不是这个问题啊。保罗的反感他们是什么？你们为什么不彼此等候？这个是重点。为什么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你们作为一个家庭，你们要分门别类？你们已经先吃了，你们红酒把法国的都喝完了，对不对？剩下中国产的嘛，你们晚一点的人你们自己喝，是这个问题啊，你懂我意思吗？好了，我们的应用来了，难是难在这个应用。我告诉你，今天在我们处境当中，我们不适合我们这个，因为我们没有在教会一起这样的一边领圣餐一边吃饭。但是应用很像，我们的应用正好相反。我们刚刚结束的，对不起，我又要讲你们，如果我讲的重，请你们原谅好不好？我有的时候真的不明白，我们一年一度的一次义工聚集，一年才一度的，有些弟兄姐妹就迟到一两个钟头，我不知道为什么，有可能是交通的原因啊。但是为什么我就不会迟到？为什么很多服侍的人就不会迟到？对不对？那只有一个组我觉得 OK 的，因为他们在那次聚餐的时候，他们是在排练，教会排练，因为那个 Edward 的那个 team 带 worship 的在教会排练，排练完了他们才赶去那个，那很惨，他们反倒真的没吃到什么东西，对不对？已经被我们都吃掉了。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好不容易一两百人，两百人聚在一起，对义工们表示一下感谢，但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就是迟到。还不是迟到10分钟、15分钟，也不是半小时，甚至是一个多小时。你知道我们定这个时间是有时间的，因为我们如果拖下去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继续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如何我们在教会 come together。你知道在这里面保罗用了这个词，就是在一起啊，大家在一起。我们，你知道美是美在教会是在一起做一件事情，这是才美嘛？你懂我意思吗？ 不是在教会有没有有钱人，有没有富人，有没有穷人，不是这个问题啊。保罗在这里根本不是在谈谁有钱谁没有钱的问题，保罗火是火在你们为什么不在一起，不彼此等候，在一起做，这是一个这个信息的重点、啊、所以圣餐什么，主餐什么，什么？为什么我说有餐没主啊？有主就是说我们在一起经历主的同在嘛，我们彼此在一起分享主的生命嘛，我们彼此在一起，彼此在一起嘛，没有，没有，没有。有的时候我觉得教会真的是要彼此理解，弟兄姐妹真是彼此理解，不当家不知道这个家的难处啊。不当家，我又讲一个事情给你们听的，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也很重要，不单单是一个彼此等候的问题，还是一个问题。我们今年本来，我们去年底想办，本来还想办一次 Christmas banquet， 就是圣诞的那个晚宴 gala 的，但是很抱歉没有办法，因为今年去年的审批非常难，非常难，我们几乎知道没有办法获得审批成功，所以我们本来预计是300到500人。我们也找到了一位弟兄，我们教会的弟兄啊，他能够找到一个非常好的酒店，以非常非常这个经济的价格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Christmas banquet， 但是因为这种种原因我没办法办。但是前年大家记不记得我们有过一次，对不对？有一个350人的，是不是？但是你知道为这个事情我被批评啊，我被某一个姊妹批评啊，他说你们为什么，他说我听到这样的事情，他说我觉得很难过，他写给我，他说他觉得很难过啊，他说如果德兰修女在的话他一定不会花这个钱，他情愿把这个，德兰修女一定是把这个300块钱奉献出来啊给孤儿院。他我想大概误会了，他不知道其实在这个晚宴上，我们很感谢上帝啊，我们可以在一个5星级酒店用非常便宜的价格，有一年一度让整个 IMS 的一些可以有一个聚集。同时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在那个晚宴上我们筹了5个小孩子的这个孤儿的心脏手术费用，大家还记不记得？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不觉得我们做的有什么过分呢、啊。然后如果说一年一度到了年底的时候，弟兄姐妹愿意花200-300块钱买一张圣诞节的餐券去参加这样一个 gathering， 并且为此还能够筹款替小孩子们去做一些慈善的事情，我觉得是一个美事啊。但是我们这位姐妹她就很不开心啊，她就说我觉得有点上纲上线了。那我也没有反驳她，因为我反驳她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纷争吧。但是我告诉你，这种立场这种观念我是不同意的，因为我不久我就发现他去哪里，去哪个国家旅行，我很想写一封短信问他，如果德兰修女他是德兰修女的话，他是不是会把这些钱花在旅行身上，还是会卡卡尔库塔的难民的孩子。其实教会的纷争就是这样来的，你懂我意思吗？你就看到人性没有啊？就是人性的软弱，我们只看人的问题啊，我们喜欢把别人的问题，把我们家老大的问题放大，把我们家老小的问题放大，把我爸爸的问题放大，把妈妈的问题放大，然后我才是最公正的，你们都是，对不对？所以当时格林多的教会就是这样嘛，所以22节保罗就火了嘛，保罗就说连续用了3重质问、啊、他说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所以这不是贫穷不贫穷的问题，你们在家里吃什么山珍海味都可以，你再喝什么法国的葡萄酒都可以，没问题啊，这不是issue。保罗在这里讲啊，这个issue是你跑到教会来啊，然后他就说你还是藐视上帝的教会呢。这里就看到神跟人的关系在这里面被忽视掉了，他们。所以我说有餐没主，对不对？然后呢，叫那没有的羞愧呢？你们是藐视穷人吗？你们是藐视穷人吗？啊，为什么不彼此等候呢？所以在这里面的原则就是让我们看到，他们在教会里面做了一切的事情，却没有敬拜上帝。 所以教会就很容易成为一个彼此指责的地方，彼此批评的地方，彼此不接纳的地方，彼此攻击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家庭就和睦，有些家庭就是像个火药桶一样。我们今天知道很清楚啊，家和万事兴啊，对不对？我告诉你，只要夫妻两个人同心啊，这个家庭就很美满的不得了啊，可以。但是很可惜的就是，不要人多，只要两个人都不合一啊，两个人都不要合一，都我们要不要说我一千多人呢、啊？对不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然后呢，应用就是在圣餐聚会中，你领了兵跟领了杯跟饼，但是你发现没有生命，没有主。所以呢，教会的聚集是为了大家在一起，而且彼此分享生命，彼此分享属灵的生命。但是很可惜，哥林多的情况并非如此，并非如此。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聚在这里，我也是很感谢神。我们在新的一年又要开始的时候，我想我们中间有很多不同的人哦，我们有一些是有非常好的家庭背景，有一些是普通的，有一些是比较困难的，我相信都有。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这里是什么才把我们真正连接在一起的，这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如果不是主把你坚固在一起的话，如果不是主把你连接在这里的话，你在这里干什么？你在这里干什么？如果不是主把你呼召在这里的话，就是我刚刚用的这个词 Ecclesia， 是被 to call out of the world into the church， 这就是教会 Ecclesia 这个词，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会发现是上帝把你招呼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彼此可以比较包容，比较接受，比较接纳。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很软弱，因为我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是一要再要三的再要谈，一要再要三的去需要去鼓励。我就希望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实在是可以有生命的更新。我昨天晚上跟一个弟兄跟他吃饭聊天，谈得蛮开心的。他就告诉我，他太太还没信主。他说他太太还没信主，他慕道十年，他信了主啊，信了主，很艰难。他说慕道十年，有求必应，有求必应。结果洗礼之后，什么事情都不顺利。我说这就对了。我说上帝要你从高峰跌落下来，是为了你再 take off， 再要起来。但是你再次下来的时候，你就开始尝到什么叫十字架的道路啊。但是他说有一点很有意思的事情，就他太太现在还没有信主，但是他说他太太鼓励他去教会。为什么呢？因为他太太看到这十年他生命的改变了。哎，请问你为什么生命从来不改变的？你在教会也没有改变，你在家庭里面也没有改变，你骗不了人的，你骗不了人的，你骗不了你的先生，你骗不了你的太太，你也骗不了上帝，你在你身边的人你也骗不了他的。所以求神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所以哥林多的教会，他们在教会本来应该是合一的聚集的地方，却是因为人性的软弱，成为肢体之间彼此纷争分裂的地方。然后主餐它本来是应该是基督同在的一个象征，却因为人性的软弱，就成为一个只有食物没有耶稣基督的吃喝的地方。
有一位弟兄从巴黎从法国巴黎回来的一位弟兄来到我们团契。那这位弟兄非常非常爱主，那在巴黎的教会也服侍。那来到团契以后呢，那当时我们正好有 Alpha 的事工，有这个 Alpha 事工。那这个弟兄对传福音非常有热心，就毅然的加入了我们的 Alpha 事工，成为同工，和几位Alpha 同工一起服侍。那我们做了一期的 Alpha， 非常感恩，有结出一些果子来。这位弟兄也在当中非常的热心，但是就是在这个期间呢，他的家庭里面就在在外地的 家中他的爸爸妈妈出现一个很大的危机。那当时的情况的细节呢，我不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但是大概就是父母其实遭到了一个非常非常不公义的一个对待，那以至于家庭出现严重的经济的危机，甚至房子都要丢掉。所以弟兄呢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呢非常沉重，也很纠结，就是说为什么我在这么热心的服侍教会，在传福音，为什么我的家庭会却在这个时候出现这么大的危机。那当我们得知这个消息，我们就开始为弟兄祷告，也开始来帮助他。那其中的一位姊妹就很有感动，神感动他来做了一个很大的奉献，帮助这位弟兄，帮助这个家庭来暂缓这种经济的危机。那这个事情过去以后呢，那这个弟兄就又回到了巴黎继续他的工作和学习。那大概在一年多之后，很有意思，我突然有一天收到一个短信，那这位弟兄非常感恩的心跟我分享说，那阿杜，我希望把这份恩情，一年多的从这个匿名的奉献的恩情还回来，因为他希望按照那个同样的数字的一个奉献，他要奉献回来。他说麻烦你把这份奉献转给这位姊妹，因为我现在有经济的能力，我家庭的危机也已经解除。我非常感恩，非常打动我，那我就立马把这个奉献就转到了这个姊妹的手中。这位姊妹特别有意思，她当时正好在这个一个地方为穆斯林去宣教。那她接触到当地的一位女孩，是一个非常是一位穆斯林，那从小也因着意外受到了这个重度的烧伤。那但是呢现在信了主，并且在当地做一些宣教的工作，那经济上有很大的困难。那这位姊妹收到这笔奉献以后，立马又把这笔奉献又给到了这位姊妹，去帮助这个女孩，去帮助她的家庭，她的服侍。那这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因为我就看到在这个恩情上，圣徒之间在恩情上面有份，把这个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传递下去，传递出去。当我们的奉献的心彼此连到一起的时候，你就发现上帝的恩典就在我们当中，而且它在不断的传递出去。当你开始将你的奉献放到教会，教会又把这份奉献放到事工，去祝福到世上的所有的人的时候，无论是我们也好，无论是教会也好，无论是这些人也好，他们都在上帝的恩典上面有了份，我们彼此在彼此的恩情上也有了份。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一切的恩典，一切的祝福都是从你而来，我们谢谢你。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你，是多么多么蒙福的事情，我们感谢你。就求你把这份恩典激动我们，激励我们弟兄姊妹的心，把这份恩典传递下去，传递出去，让我们彼此真的是心连心，一起来为你的国度，为你的教会，为你的事工，来献上自己的一点点的奉献。感谢赞美主，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IMS 推出服务号，想要线上奉献的弟兄姐妹可以关注服务号，界面下方会有线上奉献，点击后会出现二维码，大家就可以扫码奉献了。